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依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一枚端午粽将人间万物包裹出生活的美好。这不，好消息接踵而至。近日，无锡潭渡桥地块传来拆迁的消息，城市即将焕新，住在这里的居民也将迎来新生活。从地理位置上看，潭渡桥地块堪称无锡市中心的黄金地段，不远处就是地铁一号线潭渡桥站，毗邻南禅寺、南长街、三阳广场等繁华商业圈。与所处的金贵地段形成鲜明对比，潭渡桥地块的整体环境斑驳老旧，植被野蛮生长，随处都印刻着时间的痕迹。而这个地块也曾经是无锡历史悠久的繁华商业街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旧时潭渡桥。旧时南门头上的潭渡桥地区，曾经是连通南三乡、阳明、开化、新安的交通要道和进城的必经之地，同时又是开元乡的河裂口、荣巷、徐巷，以及属于富安乡的沿太湖十八湾一带乡民进城的必经之地。这两乡山南地区的乡民如果不乘船，一般都走架设在梁溪河上的西定桥，经夹城里再到潭渡桥进城。潭渡桥黄泥土匠街名是清末时期才有的，明至清中期时也称潭渡桥北街，桥之南称南街，店铺林立，商市繁荣，往来城巷的班船都在这里有码头停靠，交通非常方便。又因这里是离城最近的一个物资中转站和缓冲之地，所以进出城的人由于路途遥远，或因晚上城门关闭无法进城者，一般都选择在潭渡桥的黄泥土匠街上落脚休息，待天明之后再进城办事。老辈人常说，潭渡桥的繁华不输城里老官前街。元初时，潭姓系从洪山分迁到这里，至明代经开枝散叶后成为这里的望族。著名的木樨厅就是由明代宣德年间任南京监察御史谭泰所建造，后来又有潭渡桥的重建并以其姓冠名。明代后期，由于潭姓外迁较多，潭姓名园木樨厅被时任浙江布政使的龚勉买下，并终老于此。而有几代潭姓人所经营和居住的名园木樨厅从此易主，成为龚布政的私家宅园，再后来被称为龚家园。元末明初，马姓也迁居这里，直到明代中结至清中期时，也成了地区上一个望族群体。清末明初，马姓向外迁移，主要是因为在南京、上海等外地工作的人较多，还有一些居住在城里。到民国末至解放初，马姓就不多见了。
张褪色的照片，好像带给我一点点怀念，想为老爷爷买的热汤面，味道弥漫过旧旧的后院，流浪猫睡熟在摇晃秋千，夕阳照了一遍他眯着眼，那张同桌寄的明信片，安静的躺在课桌的里面，快要过完的春天，还有雕刻着图案的门帘，窄窄的长长的过道两边，老房子依然升起了炊烟，刚刚下完了下雨的季节，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记不得那年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逝的光阴，手里的那一张戒念，模糊不清的车票，成了回忆的信号，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想不起当年模样，看也看什么我也不知道，想不起
明末万历42年，苏姓三兄弟从城内的苏家弄分迁于此地，主要居住在潭渡桥南渡一个四面环水的孤渚上。此地本来是马姓福公道所有，因福公道与苏姓三兄弟为至交，而将此渚作为姻亲之礼赠与苏姓。苏姓以好公娶其女马氏，与福公道结为姻亲之好。苏姓三兄弟居住后，主要经营的是柴草木炭行业，所以选择在四面环水的地方比较安全，防止了伤及他人之财产。苏氏所创办的商号名称叫苏记德胜号柴草木炭行，柴乃看门七件事之首。当时南门外的烧窑业、制坊业较多，加上老百姓的烧茶煮饭之用，所以苏氏柴业生意享誉南里，历经百年的兴盛后毁于清末咸丰年间的战乱。清朝雍正初年，徽州江姓也来这里开基立业，并与苏姓共同居住于苏渚。民国初改称为赖团渚。苏姓居住在苏渚的西面，江姓居于苏渚的东面，解放后用赖团渚统贯全渚名称。清中后期，江姓也因经商迅速发达，至清末时达到鼎盛。期间家族也开始分居到潭渡桥、黄泥土匠耕渡桥一带居住，形成后来居上的局面。江姓中有一房曾开设过一家叫江公正南北货店的商号，该姓的兴旺势头至解放之后就逐渐消退。潭渡桥地区历代曾流传过潭半途、马一脚、苏搭脚、屯来江的俗传说法。潭渡桥原来有桥，原跨南门外潭渡河上，传说此桥是潭姓人士建于老渡口故名，现河以填没，有名无桥。据了解，1961年下半年起，潭渡桥河开始填淤，首先是从这个河的西段及振兴纺织厂门前填起，后逐段填没，而填到潭渡桥西侧已经是1963年下半年了。因当时的文化宫桥和体育场桥都是木桥，承载能力有限，难以通过汽车载垃圾来填河，当时都用板车和船载的方式来填河。当时传闻填该河是处于战备之需，考虑填没之后建一条由榕巷直通火车南站的战备道路，后来因中间有缫丝厂无法直通跨塘桥而被停止。河道填没后长期空置，后有一些企业建造在这填没的河道上，如横器厂、纽扣厂、运输公司、冶炼厂、塑料厂、起重机械厂等。
小时候的无锡城早已改变了容貌，不运河里的老木船不知开到哪里去了，遥远的太湖边上修起了碧波大道，凄凄的黄坡墩，霓虹灯亮起来了。长长的鸭子滩，可记得我儿时的黄棉袄？五路车站的公共汽车，可记得我还逃过票？街的柏油路已经恢复了十字道，南禅寺变得热热闹闹，不变的还是那静谧古桥。 寺旁的宫花园，依然不卖门票。中山路上的商业大厦，生意依然是最好。学府城的故居，容易人的美人，现在已经都成了中外游客的乐园。春又时的登高，就在会山顶的寺庙，可惜从来没有爬上二毛峰塔和三毛。品品二泉泡的茶，听听家乡的弹簧调，曾经住过的老房子只能在记忆之中寻找。
谭渡桥黄泥土匠地段是旧时南门外繁华商市的精华地段，在这条长达四五百米左右的明清老街上，集聚着鳞次栉比的各业店铺商号，每天都有众多小商贩和农村来城交易的销售粮食与农副产品的船只沿着河道进行交易。五月十六新李黄，米仓船歇在黄泥土匠，两只前来两只后，连接四只下苏杭。十二月腊梅新李黄，五里街赛过黄泥土匠。这些无锡谚语歌谣经常提到黄泥土匠商事情况，如今这些民国时期的老店铺老商号早已不复存在，现在能看到的是在旧城改造之后所出现的金乐华亭、金乐苑、逸景苑、永丰路和地铁一号线谭渡桥站等新地名和建筑。旧时的黄泥土匠还是一个起客、相面、测字官王、补屋新巷有名的一条街。根据民国十九年无锡市政第四号的调查统计，全无锡专以此业者有千人之多，其中有挂牌设馆的就有五百多家。从当时营业优劣的情况来看，业绩最佳的南门外黄泥土匠的徐景先所开的命客馆最为有名。他每天要接待五十名客人，每位客人收取1200文的铜钱费用，可折合银元是20多元。另外还有随处可见的走街串巷流动叫喊、相面、算命、排八字的那些瞎子先生们。南门外黄泥土匠早在明朝就形成商市，后于嘉靖年间遭倭寇抢掠和焚毁，至明末清初开始则由丝市、米市的发展而带动其他各业形成繁荣。无锡的蚕丝生产技术是由湖州越过太湖而传播来的，无锡在清代时西南各乡遍植桑树，誉为蚕丝之乡。黄泥土匠是无锡土丝行的集散地，大量收购农民所骚土丝，再销往杭嘉湖和苏州等地，也有少量销往本地塘头制作成丝线等。丝市以外，黄泥土匠米行也有十多家，主要供应西南各乡农民和盐湖渔民以及南门外工厂工人的日常所需，所以黄泥土匠米市与北塘米市的性质并不相同。当时南乡糯米色白质糯，出酒量高，黄泥土匠米行专收专销，供酿酒坊制酒，这也是一项经营特色。酒匠业是黄泥土匠商业街的又一特色，主要是自产自销黄酒、酱油、端午节甜酒、蜡花、腐乳等。经营的品种有豆油、麻油、菜油、梅油、小青油、洋河大曲等，以批发为主，面向本城，兼及西南各乡。谢元玉、 张太和、陶东升男号、郭长兴等店号较为有名。其中除谢元玉因经营不善倒闭后转让给张太和之外，其余三家一直经营到解放后合并为无锡酱饮厂。黄泥土酱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经营建筑材料的行业比较集中，木行有易生春等八家，砖瓦石灰行有刘玉茂、张春林等数家，竹行也很兴盛。在丝市、米市、酒酱业、建材业的带动之下，黄泥土酱可以说是百业兴旺。如今由于年代久远，很多店铺和商号的情况已无从了解和收集到了，对今人来说非常可惜和遗憾。时代在发展，老城区的迭代更新，地理的变迁在所难免。虽然过去的谭渡桥地块将不复存在，但我们的记忆里它永远都在。期待谭渡桥区域崭新的亮丽界面会很快到来，见证这座城市新的历史。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撰稿陈斐斐，编辑陈卫，监制画影，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一早破十九之步，几座人数曾一笔寂寥深处，你说这人间世故，你可知这百年爱人只能陪伴度，你且行这世上只多豪情可虚度，见过飞兔才更爱你无是处。承认吧，这是迷途，兜兜转来去荒芜，几座日出，你说人生来善妒，敢看破不敢在乎，要幸福还要亵渎，求不得遇见满腹，几座日出，所有情事无错付，遗憾没在于之故，知这百年爱人只能陪伴途，你且行这世上只多豪情可虚度，不为菩提见过飞兔才更爱你无是处，你且听这荒唐春秋走来一步步，你且觅这风浪如月儿时敢朝暮，将昨日事归还昔处，我们都需要自渡。这荒唐春秋走来一步步，一切你这风浪如月儿时更朝暮，将昨日事归还昔处，我们都需要自渡。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